儿篮子。
平安，下面我要为你播讲的信息是基督身体的律，经文是使徒行传八章四到八节、十二节、十四到十七节，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二节、四章十四节，提摩太后书一章六节，雅各书五章十四到十六节，使徒行传九章三到十二节、十五到十七节，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到十七节、二十节。现在我为你读使徒行传八章四到八节、十二节、十四到十七节。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福音，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，众人听见了，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，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。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，那些鬼大声呼叫，从他们身上出来，还有许多瘫痪瘸腿的都得了医治，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，即至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，连男带女就受了洗。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，就打发彼得、约翰往他们那里去。两个人到了，就为他们祷告，要叫他们受圣灵，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人身上，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。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，他们就受了圣灵。我们要有基督身体的生活，就必须先得得着基督身体的启示。我们若是没有得着基督身体的启示，就不会停止个人的活动。有的人说，看见什么是基督的身体，那并不稀奇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不能说空话。如果你看见了基督的身体，你就知道基督的身体有它的律，并且你要按着这些身体的律法行。一个人如果看见了基督，就不会靠自己做好来得救。照样呢，一个人如果说他看见了身体，而他的行为呢，还是个人的行为，还是单独的行为，就不是持定元首，就没有得着身体的启示。一个人如果真的得了身体的启示，就必定有改变，就需要交通，就学习顺服。身体里有几个大的律，交通是一个律，爱是一个律，还有一个大的律，就是和其他肢体一同顺服元首。肢体自己没有权柄，权柄是在头上。肢体如果说自己有权柄，那就错了。肢体自己没有直接的权柄，肢体只有元首寄托给他的权柄。这个权柄并非是地位的，完全是生命的。这权柄并非是利的，乃是势的。一个肢体如果不是眼，身体呢 就没法立他做眼。一个肢体如果不是手，身体就没法立他做手，是因为他能看见，所以他有看见的权柄，是因为他能操作，所以他一做就叫人得着了他的帮助。在一个教会里头，如果权柄是地位的，不是生命的，如果不问人属灵的情境如何，只因为人有社会上的地位，所以呢就立他做这样做那样，那就是有毛病。神的话给我们看见，权柄是在生命里，而不是在地位里。权柄是在生活里，而不在设立里。在教会里头，人所有的权柄，不是因为他有地位，乃是因为他在经历上受过对付，他在实际的事上受过对付，他在神面前学习了别人所没学习的，所以主给他有生命的权柄。在基督的身体上，所有的权柄都是生命的。在地方的教会里头，神是有所设立，但这不是按着地位，乃是按着生命。当生命和设立合一的时候，你就应该顺服。你若不顺服，生命就停止，你就脱离了身体。这就是不持定元首。如果你和肢体出了事儿，你就不能说你和头的关系正常。如果你和肢体出了事儿，虽然道理你并没忘记，工作你还能够照旧的做，但是那个生命的话你没有了。你信主或者已经三年了，你到底有多少真实的长进呢？最可怜的就是你的礼貌，你的知识都似乎是在那儿加增，但是呢，基督身体的生命并没有加增。在教会里头，我们要学习彼此顺服。肢体如果不彼此顺服，罗马书第八章所说的生命就不能彰显。你就好像漏了气似的，你很难往前走。看见基督身体的人就很自然的看顺服呢，是一件可喜乐的事。使徒行传第八章里头有一个例子，给我们看见身体的原则。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头一次受大逼迫，虽然使徒呢没有离开耶路撒冷，弟兄们却都四散了。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。腓力呢并不是使徒，他的职事是管伙食，但是因着他有生命，就下到撒玛利亚城去宣传基督，并且行了神迹。他从很多人身上赶出污鬼，也医好了好多瘫痪的、瘸腿的，整个的撒玛利亚城都被福音充满了。圣经上说，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，可见撒玛利亚城里头许许多多的人都信了。主这样用腓力，如果腓力要骄傲的话，他就可以说， 在耶路撒冷城救人的是彼得，那在撒玛利亚可就是我腓力了。如果他这样的话，他可是以为自己是历史上一个了不得的人了。腓力在撒玛利亚传了福音，但是这些得救人的经历和那些在耶路撒冷得救的人的经历不同。因为在撒玛利亚，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。撒玛利亚人虽然是真的信了，也已经奉主耶稣的名受浸了，但是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。这件事使徒们知道了，就打发彼得、约翰往撒玛利亚去。两个人到了呢，就为他们祷告，要叫他们受圣灵。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，他们就受了圣灵。按手是什么意思呢？旧约利未记告诉我们，献祭的时候要按手在牺牲的头上。按手在牺牲的头上是什么意思呢？经过按手的牛就可以献上，其余世界上千千万万的牛都不可以献上。是什么意思呢？按手在牛的头上，就是按手的人跟牛联合了，牛就是他，献上牛就是献上他了，牛就是他，牛蒙悦纳就是他蒙悦纳了。所以按手的意思就是联合。在新约里头也有多次说到按手。提摩太前书5章24节原文说，给人行按手，不可急促，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，要保守自己清洁。因为按手呢是跟别人联合，所以按手如果不小心呢，也会把别人的罪弄到自己身上。按手的意思就是联合，按手的意思就是交通。在旧约设立君王、设立祭司的时候，就按手在君王的头上，按手在祭司的头上，同时呢，再用油浇在他们的头上。所以按手的意思就是，第一，把人带进元首的膏油之下；第二，把人带进身体的交通里。今天在教会里头，使徒是基督身体上代表的肢体，使徒也代表基督的权柄。使徒为在撒玛利亚的信徒按手，就是承认他们是身体里的人。他们一进到身体里，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。若是使徒没有到撒玛利亚以前，撒玛利亚得救的人就受了圣灵，那也许腓力要想，他们在耶路撒冷会做工，我在撒玛利亚也会做工啊。这样在撒玛利亚得救的人要与在耶路撒冷得救的人分开了。如果说在耶路撒冷有彼得，在撒玛利亚有腓力，那就把身体的原则给破坏了。如果这样，神在耶路撒冷所做的工作跟神在撒玛利亚所做的工作就是两个工作，不是一个工作了。在撒玛利亚的事是要叫他们看见，若不服在身体之下就没有膏油。要等到耶路撒冷的使徒来按手，膏油才降在他们身上。圣灵是身体的圣灵，不是个人的圣灵。 所以要得着圣灵围着个人，根本就错了。为什么有的人受欺呢？为什么有的人得着邪灵呢？就是因为他们有个人主义，他们没有看见身体。今天主所要得着的器皿，乃是身体的器皿，不是个人的器皿。所以个人的工作，个人的果子，永远不能满足主的心，永远不能达到神最终的目的。一切的工作都得有按手的原则在内。按手就是承认有联合，按手就是承认有交通，按手就是承认有一个身体。希伯来书六章一到二节说，所以我们应该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，不必再立根基。就如那懊悔死刑、信靠神、各样洗礼、按手之礼、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。在这儿呢，有六件道理开端的东西。这六件可以分作三类。第一类是两个行为。第二类呢，是两个外表上的见证。第三类呢，是两个关于将来的道理。懊悔死刑和信靠神是两个行为，受尽和按手是两个外表上的见证，复活和审判是两个关于将来的道理。其中的五件我们都没有忽略，我们却忽略了其中的一件，就是按手。圣经上虽然没有明令按手，但是给我们看见，在使徒时代，得救的人一受浸，就也按手。受浸是归入基督，按手是归入身体。按手不只见证你和基督发生关系，也见证你和身体发生关系，叫你伏在元首的权柄之下，不单独行动，拒绝一切个人的生活，拒绝一切个人的工作。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12章26节那说，若一个肢体受苦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；若一个肢体得荣耀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。你被按手以后，从今以后你就脱离个人，从今以后你不过是一个肢体。一个人接受了按手，就是为要站在他当站的地位上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一章六节告诉提摩太说，为此我提醒你，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。意思就是说，你接受按手的时候所得的恩赐要振兴，要挑旺。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四节那儿说，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，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。在这儿呢，是使徒加上众长老借的预言给提摩太恩赐，他们是借着按手把他带进身体。给恩赐的是膏油，他们为提摩太按手祷告的时候，神赐给其中一个人一个预言的祷告，断定他将来是怎样的人。这一个祷告支配了膏油，一个有经历的人替人按手的时候，他所祷告的就成为接受按手的人将来一生的特点。在这儿呢，就是元首的权柄， 借着代表的肢体，将当得的恩赐赐给那个接受按礼的人。接受过按手的人应当看见，从今以后，我不自己求圣灵的事，也是为着身体了。从今以后，主如果要用你也可以，主要用别的人也可以。这样，当别的肢体被主用的时候，你就不嫉妒别的肢体了。有好多人做的工是个人的，他们所有的追求也是个人的。我们要求神拯救我们脱离这些，像拯救我们脱离罪一样。雅各书五章十四节说，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，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，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，为他祷告。这一节经文呢，必须跟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九到三十节一块来读。那儿说，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，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。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，死的也不少。疾病的原因呢，有的是因为违背了天然生理的律，但是有的呢，是因为违背了基督身体的律。基督徒如果不分辨身体，不按着身体的规矩而行，就不免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。这一种病要请长老来，这些长老呢，是神在一个地方的教会里头所设立的人，他们是肢体的代表，他们在那个地方呢，是代表基督的身体，他们要来为病人抹油。诗篇133篇第二节说，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，流到胡须，又流到他的衣襟。膏油是浇在亚伦的头上，膏油呢，又从亚伦的头上一直流到他的衣襟。神的膏油是在基督的头上，圣灵呢，是赐给子的。基督徒是在元首基督之下接受膏油。这个病人要长老来为他抹油。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比方一个人呢病了，你看医生呢给他什么药吃，你就能够知道他生的是什么病。在这儿说要请长老来给他抹油，就是因为他脱离了膏油。一个基督徒如果站在肢体该站的地位上，是不会失去膏油的，就是因为不分辨身体，所以才有了病。这样的时候，长老来要怎么样做呢？长老就要把病人带到元首之下，叫他回到身体里头。如果他活在身体里，就不会失去膏油。他走出了身体之外，不是疾病就是死亡。弟兄姊妹，你真看见什么是身体的生命，并且活在身体里就好了。雅各书第五章所说的病人生的是特别的病。怎么知道他的病是特别的病而不是普通的病呢？因为在第十五节说，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，主 必叫他起来。他若犯了罪，也必蒙赦免。他所犯的罪是什么罪呢？在这儿，他所犯的罪必定是脱离了基督的身体。他所犯的罪，如果只是个人的罪，他只要依靠宝血，也向人承认，对付了，就能够得到赦免。他不必请长老来抹油才得着赦免。长老的抹油不能除去罪，乃是血才能除去罪，洗去罪。这里说他若犯了罪，也必蒙赦免，是因长老的祷告而得着赦免。所以这个罪和普通的罪不一样，这个罪是他的举动和身体不合的罪。这种罪连他自己求神都不能得赦免，需要弟兄姊妹，需要长老来替他祷告才能够得到赦免，这是需要仰望别人的。第十六节上说的更特别了，那说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。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在这儿说，你们要彼此认罪。为什么要彼此认罪呢？意思就是基督的身体出了毛病，所以彼此都得认罪。所以病人呢，要向长老认罪，长老要向病人认罪。这给我们看见，一个肢体出了事，整个的身体要负责。在基督的身体上，一个肢体有病，长老呢，就有责任。也许是因为长老的爱心不够多，也许是因为长老的顾念不够多，所以长老要认这个罪。病人呢，则要认他单独行动的罪，脱离身体的罪。不只是要彼此认罪，并且呢，要互相代求。互相代求，就是长老在为病人祷告，病人呢又为长老祷告，所以身体里一直用得着爱，一直用得着谦卑。落在身体之外，不只有肉身上的病，也有灵性上的病。什么时候脱离了身体，什么时候就没有膏油。落在身体之外的人呢，要看见回到膏油之下的重要，要看见回到身体里边的重要。使徒行传第九章给我们看见保罗悔改时候所得的启示。他得的启示呢，有两个特点。保罗在往大马色的路上，忽然天上发光，四面照着他，他呢就扑倒在地，听见有声音对他说，扫罗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主是说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主不是说，你为什么逼迫信我的人？保罗就问说，主啊，你是谁？主说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在这儿呢，主给保罗看见，一切信主耶稣的人是与主合一的，这就是元首跟身体的合一。保罗呢，是圣经里头头一个看见身体的见证的。 你不能摸着肢体而不碰着头。所以呢，你千万不要以为得罪了弟兄姊妹而没有得罪基督。请你记得，凡是摸着身体上一个小的肢体的，就是摸着头。受伤的是肢体，感觉的呢是头。保罗是神所大用的人，但是在往大马色的路上，主对他说，起来进城去，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。主的意思就是说，你所当做的事我不告诉你，有别人要告诉你。他所当做的事，主用别人告诉他，这是身体的启示，这是大的启示。当保罗得救的头一天，主呢就给他看见身体的原则。虽然保罗是一个主所大用的器皿，但是主呢还用另外一个人去帮助他。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我不必靠别人，我独自可以在神面前得着一切。这并不是叫你盲从，一直跟着别人跑，这乃是叫你不要抱一个态度，以为自己一个人呢能得着主的话，能解决一切的问题。你看保罗怎么样呢？他从地上起来，睁开眼睛，竟不能看见什么。有人拉他的手，领他进了大马色，三日不能看见，也不吃，也不喝。保罗已经进城了，但是三天都没有人来把他所当做的事告诉他。在这儿，如果是性子急就不行了。过了三天，亚拿尼亚才来。亚拿尼亚这个人呢，我们在这件事以前没有看见他的名字，在这件事以后呢，也没有看见他的名字。他不是什么大有名望的人，但是主用权柄抓住他，叫他帮助最大的使徒。大使徒的窍自己不能开，要一个不出名的弟兄替他开。亚拿尼亚和保罗一见面，就按手在保罗身上说，兄弟扫罗，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，打发我来，叫你能看见，又被圣灵充满。按手在保罗身上说，兄弟扫罗，这是带他看见身体；叫他被圣灵充满，这是带他在膏油之下。好多时候，圣灵在我们里头的引导，是引导我们去受别人的引导，是引导我们去得别人的帮助。如果你不接受别人的帮助，你就要失去很多东西。有的基督徒，他只凭着个人的感觉就定规了事情，这样身体在哪儿呢？这样的人完全活在个人的境界里头，并没有看见身体。请你想一想，在以往的年日，你有多少的行动是在身体里的呢？你必须看见，我是肢体，我是受限制的，我要得着别的肢体的帮助。愿神使我们现在就看见身体。怎么样的人是看见身体的人呢？寻求交通的人，怕自己会错的人， 不敢单独工作的人，是看见身体的人。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到十六节说得很奇妙，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，指出他的错来。他若听你，你便得了你的弟兄；他若不听，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，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，句句都可定准。这儿所说的不是你觉得有没有错，乃是有两三个弟兄说你错就是错了，是说没有错，不是说你觉得不觉得错。比方有一个弟兄对你说，你在某件事情上啊得罪了我，但是呢你不觉得有错，你就去祷告，祷告了还是不觉得有错，你就对他说了，你虽然说我得罪了你，可是我不觉得我得罪了你，我祷告了我还是不觉得得罪了你，我并不是随随便便的祷告过，我乃是实实在在的好好的祷告过了，但是我不觉得我错耶，不是说我不肯承认错，乃是说我巴不得承认错，但是我没有看见错。那个弟兄呢就告诉别的弟兄，他们也说你错，你是谦卑的人，你不喜欢不认罪，但是呢你没有看见错，所以你不能认这个错。你再去祷告之后还是没有改变，但是主说，当弟兄们都说你错的时候，不管你觉得自己错或者是不觉得自己错，你总是有错。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节就说得更清楚了，把就是自己不觉得错，弟兄们都觉得我错，就总是有错的原因告诉我们。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有人呢把这一节圣经当作一个应许，这是错了。主不是要把这节圣经当作根据求主同在，这一节圣经呢乃是说有两三个人归于主的名下，那儿呢就有主在中间。归于主的名下的意思呢就是离开个人，不是凭着自己，乃是站在基督身体的地位上。大家里头有基督，所以那儿呢就有主在中间。有两三个人拒绝自己而为基督站住，主呢就要显明他的自己。真是和谐，就是身体。在身体的地位上，主的权柄呢也就在那儿。基督在他们中间，他们就能代表身体。所以当别的弟兄都看见你错，而你自己看不见错的时候，你宁可听两三个人过于听你自己。不是要你随便听人的话，乃是说如果有两三个人，他们是离开个人站在基督的名里头，他们对你所说的话你应当听。如果有两三个人他们拒绝了自己，归于主的名下，他们说你有错，聪明的人呢就应该接受他们的断案，过于相信自己的断案。在教会里头有四等人是代表身体的， 就是一，使徒们；二，长老们；三，个别的信徒，是被主所特别差遣的。就像主特别差遣亚拿尼亚对保罗说话那样。四，还有一等人，就是两三个信徒，拒绝自己，归于主名下的信徒。这四等人是代表身体的。如果你错了，主会特别差派单个信徒告诉你，单个信徒对你说的话，如果你不听，他就要告诉两三个信徒，两三个信徒对你说，你还不听，你就该得着长老的帮助，不能有单独的行动。有很多解决不来的事，要找使徒，他们是主特别选出来代表身体的。重要的事要通知使徒和长老。恐怕有不清楚之处，所以要得他们的帮助。我们不能忽略身体，也不能忽略身体的代表。我们如果忽略了身体的代表，就不能活出身体的生活。但愿主给我们不只有身体的启示，有身体的见证，并且叫我们也能顺服身体的代表。一个人一得救，就得被带进身体的交通里。但愿主叫我们不只顺服主，并且也顺服身体。但愿主叫我们真是脱离个人单独的行为，能完全活出身体的事。